刚才讲过三顺生，现在是讲六天生，现六种天人的这个生来做度化众生事业。看着经文，因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以说法；因以地势身得度者，即现地势身而为以说法；因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以说法；因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以说法；因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以说法；因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以说法。这六段就是现六种天人之身而来说法做度化众生事业。对照前面第24品妙音菩萨品，妙音菩萨的现身呢，四种圣人身是在后边的啊。他这个所谓若应于声闻身，声闻行得度者，现声闻行而为说法，这些文字在后边啊。应以彼之佛行得度者，即现彼之佛行而为说法；应以菩萨行得度者，现菩萨行而为说法，这是由现菩萨身；因以佛行的度者，即现佛行而为说法。他后边还多了一段，如是种种随所应度而为现行，乃至应以灭度而得度者，是现灭度。妙音菩萨他现佛身，不但是现成佛说法之身，也现佛入灭之身。佛入灭，像释迦牟尼佛80岁入涅槃，如果有些众生以佛入涅槃使他得度的，他也实现成佛说法到入灭而来度他。这是前面的三圣身，而妙音菩萨品是四圣身，因为他有菩萨身。现在这里讲到六种天身，在妙音菩萨品是再往前了，就是在经文的第421页里面。妙音菩萨他的身体在这个娑婆世界，而是菩萨现种种身，处处为诸众生，为诸众生说是经典。所以妙音菩萨的现身，不管现什么身，都是讲法华经。他只有一位，他的说法就是讲法华经啊。妙音菩萨的现身完全为讲法华经而现，观世音菩萨的现身是那么现种种身，说种种法，没有固定说什么法。当然法华经照样可以说，此众生误入诸法实相，那就说法华经啊。那么也可以以三圣法度化众生，这个详细啊，在楞严经的耳根圆通里面一一都有说明啊。那么这个妙音菩萨品里面接下去就是说，或现梵王身，或现地势身，或现自在天身，或现大自在天身，或现天大将军身，或现毗沙门天王身。这是妙音菩萨品里面的六天身。这个六天身跟这普门品的六天身完全相同啊，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最后的毗沙门身。这里只是说现毗沙门身，而妙音品里面有现毗沙门天王身啊。毗沙门就是天王啊，所以这里有加天王两个字，而普门品里面没有天王两个字，同样都是说的都是指的天王。那么现在顺着这个六天身说法不必说了，因为他说什么法是当时应机说法，没有办法固定说他现什么身说什么法，只是把他的所现的身呢、加以做简单说明。一开头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梵王就是大梵天王，大梵天王就是色界初禅天的天王。按照经论里面所说的，我们头顶上面欲界有六层天，欲界有六天， 就是我们头顶上的第一层天是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再上去第二就是桃李天，第三夜摩天，第四兜率天，第五化乐天，第六他化自在天。这是我们头顶上最接近的这个欲界六层天。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再往上就是色界天。色界初禅天，初禅有三天啊，就是他化自在天，再往上啊，色界第一个天就是梵众天啊，大梵天众，就是普通一般的天上的色界初禅天的老百姓呢、啊，梵众天，众是大众啊。第二个天是梵辅天，就是这个大梵天的神子呢。啊，他的所有的文武大臣呢、啊，啊，就是第二天啊，梵辅天，第三就是大梵天，大梵天是大梵天王所住的天了啊，就是、大梵天。那么这个初禅三天呢，就是明、神、王啊，分成三个阶段，可能是供一个地方，只是越他的地位论高下吧，啊。假如有一类众生需要以大梵天王的身份来度他的，那么菩萨就现大梵天王的身份来度他。为什么只说大梵天，其他的天王不说呢？因为在印度的习惯呢、啊，认为大梵天是人的老祖宗，人的生意啊，这个人间有人呢、啊，是从大梵天来的。那么印度的古代的哲学是这样子说，所以在印度当时印度人呢都知道有一个大梵天啊、那么因此佛随顺世间也说这个大梵天王啊、假如需要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度他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这个大梵天王身来时来度他，所以应以梵王身的度的啊、就即现梵王身，这个即很重要，即随时，随时，这个人需要以梵王的身份来度他的，那么菩萨随时就到，随时现梵王的身份在他面前说法的来度他，这是天生的第一。第二，第四身，第四天王，第四，这是简单称的，详细呀、啊，就是四体梵音啊。阿弥陀经里面的四体梵音就是这个第四天王，再详细的梵文原来叫做释迦提梵音陀罗，释迦提梵音陀罗，我们中国人喜欢简略就叫做四体梵音啊。四体梵音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能天竺，能为陶立啊，陶立天就是欲界的地居天的天主啊。按照古代的说法认为这个四天王天是在须弥山的一半的地方半腰陶立天是在须弥山顶，须弥山顶那么陶立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三十三，有三十天，三十三天了。他这个三十三天是横论不是竖论，好像一个国有三十三省一样的啊，瘫痪了啊，不是数论啊，恒论有三十三个天。怎么恒论有三十三个天呢？说陶立天的中间一个天呢，叫做善法堂天，这是第四天王有啊，就是第四天王所住的天。东西南北每一方都有八个天啊，四八三十二啊。那么东西南北四方，也就是这个善法堂天的中间。啊，前后左右有三十二天，那是小天，等于是三十二行省了啊。那么这个三十三天的主人，这个天王就是第四天王。根据经论里面的记载啊，第四天王他为什么能够升到陶立天做第四天王啊？说是释迦牟尼佛再往前。我们这个玄劫有一千佛吗？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呢、啊。释迦牟尼佛前面有迦舍佛，第三尊是迦舍佛。迦舍佛入灭以后，正法过去了，到了相法， 那么一般都在建台呀、建寺庙来供养这个迦舍佛。据说当时啊，有一个迦舍佛的宝塔，供养迦舍佛的舍利的宝塔的那个塔呀，塔上贴的那个金啊，整个都剥落了、脱落了，也就是这个塔顶的屋顶啊，屋顶的装饰整个坏掉了啊，那么看起来就很不庄严了。那么因此当时有一个优婆夷，是女性呢啊，女性的佛弟子啊，那么这个优婆夷她看到这个宝塔的屋顶都坏掉了啊，要贴金啊，那么她就把她所有的家财啊，所有的钱整个都把它施舍出来啊，买这个金啊，贴这个宝塔的塔顶啊，那么把她所有的家产都用尽了，才把这个屋顶啊贴好。那么当时他只能发心花钱呢、啊、他自己是个女性，一个人也没有这个力量，他又不是工匠。那么因为当时他发这个心的时候，有32个工人呢、啊、他们会做这种工作的。那么这32个人就说，那这样的，你既然发心出钱呢、啊、那我们就来出力吧啊、那么他们32个人就大家出力啊、想办法把这个塔顶把它修好，把金贴好啊、那么有这个功德呀，他们就成为这个陶立天的天王啊、那一位女性发心施舍的，把整个家财都拿出来施舍贴那个塔顶的啊、买金贴塔顶的，那一位啊、优婆夷呀、就转身升到陶立天做第四天王。还有32位工人帮助他贴成这个功德的，那么就成为陶立天东西南北四方32个小天的小天王啊、所以有这个第四天王的33天。所以天上天人的福报它是有限的了啊、所以按照经论里面讲啊、四天王天人间50年是他的一昼夜，就一天24小时。陶立天是人间100年，人间我们这个人间100年呢，他才一天一夜，才24小时。那么这样子算满30天为1个月，12个月为1年啊、这个陶立天的寿命1000岁啊、那么1000岁满了，按照他过去的善恶因果的业因啊，再去受报。所以这个第四天王也不是一个人永久做的啊、那么因此这个第四天王是地居天主，就是我们在中国的习惯上的啊、提纲啦、啊、天宫啦、啊、提纲玉皇大帝平常说的那个玉皇大帝天宫那么按照这个佛经所说的，把它比对起来，应当就是指的这个地势天王，因为他是地居天主啊、在这个地居天以下的他有这个是奖善罚恶的这个功能啊、所以地势天王比较接近人间，所以因此之故啊如果有一类众生需要用地势天王的身份来度，才能得度的，那么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就现这个地势天王的身份来度他。所以经文说，应以地势身得度者，皆现地势身而为说法。这是先欲界天的第二天陶立天竺的身份来做度众生事业。第三，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皆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这个自在天呢，根据古德的著书认为，就是指的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啊、欲界第六天就他化自在天，第二陶立天再往上，第三夜摩天，第四兜率天，第五化乐天，第六就他化自在天啊、如果有一类众生需要以欲界他化自在天的身份来度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这个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自在两个字相通了，或者加一个大，加一个大，大自在天是谁呀、啊？按照古德的注解呀、啊，认为就是色界 的最高的那一层天，就是色究竟天。色究竟天的天王叫做大自在，色究竟天的天王叫做大自在啊、所以这个妙音菩萨品叫做大自在天王啊、那么这个有加上，如果是称为大自在天呢，就是指的这个色界的最高的那一层色究竟天，就是色界的有顶天啊、那么有色方面来说，它是最高的顶天了。啊，再往上是无色界，没有办法用颜色表达的了啊，不是这个眼睛可以看到的啊。那么最高的色界天的天王就是大自在天，就是摩西首罗天啊。假如需要以色界最高的摩西首罗天的天王身大自在天来度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这是第四。第五，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天上的大将军就是天上的武将啊，就像四大天王啊，四大天王他都有他的武将啊。那么我们佛门中护法的那个威陀天，威陀天将啊，威陀菩萨，威陀就是天将啊。例如说，如果需要像这个威陀天将这一类身份来度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这个威陀天将之类的这个天上的大将军，不是人间的大将军，是天上的大将军，所以叫做天大将军身啊。念这类文字啊，要把那个意思念出来啊。假定说你这句话念作天大将军身，那个天会跟这个大字连起来，究竟是大将军的名呢，还是天上的大将军，就没有办法表达了。假如你把它念成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顿一下意思不一样，那就是天上的大将军啊、不是人间的，因为这里都是说的六天身，不是说人间，人间是从小王以下才是人间啊、所以这是天上的武将，天上的大将军，就像四天王天就由这个天上的大将军的，所以如果应当要用天上的大将军之身，像威陀天将之类啊、来度他的，那么观世音菩萨说即使现这个天上的大将军身而为这类众生说法，这是第五。第六，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前面妙音品有天王两个字，因为毗沙门就是四天王之一啊。毗沙门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多闻天王，多闻，北方的多闻天王啊，四大天王的北方天王，北方的多闻天王啊。因为在印度啊，一般老百姓啊很尊敬这个北方多闻天王啊，有许多这个北方多闻天王庙啊，所以如果有一类众生需要用北方的毗沙门天王的身份来度他，他才能够得度，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这个北方的毗沙门天王来度他。北方毗沙门天王既然能现，当然东方西方南方的三方天王照样能现啊，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啊，举这个北方天王的例子来说，任何天王身他照样都能现。随便举个例子，北方四大天王之一的毗沙门天王多闻天王之身，他也现身来做度众生施宴啊，这就所谓六天身，六种天人的身份来做度化众生施宴。有没有六天身的视线的记载呢？现天身可能都是度天人，我们是人间的人，人间的人要用天身来度的，不是说没有，可能比较少，所以也不容易找到这种记载啊。纵然有，也许我看过忘掉了，现在脑子里面空空如也，找不出这么一个种子来，那么只好重略。那么关于观世音菩萨现的天身这一类的，就没有故事好讲了啊。那么接下去第三，现人身，第 第三个阶段现人身，人的身份有五种，啊、嗯，当然后边比丘等都是人呢、啊，可是现在普通人指的从做官国王到普通人啊、嗯，那所以五种人身，现五种人身，啊、嗯，看这经文。因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这是五种人身的第一是小王。因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这是人的第二种，现长者身。因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这是普通一般的居士身啊。因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这是现做官的身份，大的一人之下，宰相啊，那么等于现在的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是像我们这里的行政院长吧啊，那么像这个总啊这个一个国家的总理之类啊，就是总统再下来的那个地位啊。就可以包含在这个宰官里面，一直到警察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啊、哦。那么小至村林长都可以包含在里面，这是个小官呢啊、有人印名片的，这第几林的林长啊、哦，那也是官了、啊，因为小官了、啊，小就是了哦。那么副长也可以印了 啊、哦。那么这个这是现宰官身，就包含大官到小官，文官到武官，通通包含在里面啊、就是人道上的宰官身。第五。因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这是第五世间的一般宗教家，婆罗门身代表宗教家，不是单指印度的婆罗门族啊、代表宗教家，就是做国王的、做长者的、做居士的、做宰官的啊、做这个宗教家的，通通都包含在里面。这一类普通一般人的身份有五类，叫做现五种人身。当然后边比丘、比丘尼都是人呐、啊，不过那是佛弟子和另外分类。那么这里也要再比对前面的妙音品啊，这个不能忘掉，忘掉把妙音品就没有讲到啊。后这个前面的妙音品里面一样是有这个小王等啊，不过他有转轮王。小王之前有转轮王，所以这个或现毗沙门天王身之下有或现转轮圣王身，或现诸小王身，或现长者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宰官身，或现婆罗门身。这里五种，前面妙音品多了一个，就是多了转轮王啊、这个转轮圣王啊。楞严经里面也有的，我这里是包含在小王里面，普门品包含在小王里面，只要是王可以总包含，前面没有说转轮王吗？这小王就会包含一些王。按照印度的习惯呢，认为统领整个四天下的叫做金轮王，统领三天下除掉北俱卢州叫做银轮王，统领两个天下的除掉北方跟西方这个两州北俱卢州、西宁霍州，剩下的东胜仁州、南赞普州，能统领这两州的叫做同轮王，同轮王，同的转轮王，单统领南赞普州的叫做铁轮王，铁金银铜铁四三二一。这四种都是转轮王，所谓转轮王啊，就是世界的盟主吧，世界的盟主，以现在来说就是国际间世界的盟主，不妨就把它看作转轮王，虽然不是叫做王，也把它看作跟转轮王相同的这个地位，假如有人需要以转轮王身的度，他就会现转轮王身来度他。所以在前面有现转轮王身，而楞严经里面也有，不过现在普门品没有啊，就包含在小王里面。因以小王身的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小对大而言，转轮王是大， 啊，小王就是一国一国的小国的国王啦。在古代啊，印度小国王很多啊。啊，佛在世的时候，印度大的国说有16个，16大国。那么其他小国呀，恐怕有几百个。啊，那个小国最小的，好像我们一个小乡啊，也等于他的一国。啊，所以这个古代的小国很多的，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春秋列国，啊，到的战国时代，那一段时间那个小国也是很多的啊。这看看我们中国历史，看史记就会知道。假如有一类众生需要以小王的身份才能得度，那么菩萨就现小国王的身份呢、啊、来度他。第二。现长者身，因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什么叫做长者呀？德高望重啊、他的这一类人呢很有道德啊、他的人望很重，为众望所归，他说一句话大家都会听的啊、他是凡是在一个地方上有一位长者呀，他能做领导人物啊、虽然不是官位啊，可是他能够影响到整个地方啊、大家都听他的话。那么按照前面啊、法华文句里面讲的这个解释长者，就是比喻品的长者呀，有10种长者，10种意义，在比喻品里面讲过了。现在把它总合起来啊，这10种意义不出3种了啊、第一啊，名胜，他的名声啊，名义很盛啊，很响亮，大家都知道他名胜啊。第二，德隆，他的道德很隆盛，道德很高，所以德高望重啊，他也很有修德，品性很好，道德很高，大家都尊重他，这是第二。第三，大富，他是个很富裕的家庭啊、他有这个财力可以做布施的工作啊、那么名胜德富啊、德隆大富啊、名胜德隆大富，这3种具备就是长者啊、简单说就是地方上讲话很有力量的人啊、他讲一句话大家都听，这就是长者。不过他没有官位，他不是做官的。第三，居士啊、现居士身，该用长者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现长者身啊、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居士按照楞严经里面的解释，好谈名言，清净自居啊、那么这个居士就是普通一般的隐士啊、隐士隐藏起来，不愿意做官，不愿意出名，但是他很有学问，很有道德，这种人这个叫做居士。现在在我们习惯上啊，这个居士都是对在家学佛的人的称呼了，居家学佛之士了。不过现在这里的居士不是指这个学佛的人，因为后边有优婆塞，后边的优婆塞优婆夷才是真正的这个学佛的人。现在这里的居士只是指普通一般人，普通一般隐士啊。那么浩谈名言啊，清净自居的这类隐士啊，假如有一类众生需要以居士身得度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第四，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现做官的啊，上至一国的宰相啊，行政首长，下至一般普通的小官、父母官、地方官啊，讲到最细啊，领长他也可以现啊，只要以人有利益能够得度啊，他就现这个身，这是包含这个官，无论是文官、武官、大官、小官，通通包含在里面啊。如果要做官的身份得度的，他就现做官身。第五，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婆罗门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净衣，也叫做净性啊。净衣就净是翻天的翻啊，翻就是净啊。婆罗门，印度的婆罗门呢，他认为他是从大梵天那边生下来的，他是大梵天王的后裔啊 一是后一的一了啊。他认为婆罗门是大梵天的从口里生出来的最高贵的这个后裔啊。这实际上婆罗门呢、啊、在印度是古代的宗教家，古代的宗教家，所有的宗教除掉佛教以外统统包含在里面啊。现在这里讲婆罗门身可以包含国际间所有的宗教，不但是婆罗门教，除掉佛法以外其他的所有宗教家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婆罗门呢、啊，就包含所有的宗教家。那么观世音菩萨，他不但是以佛法度人呢、啊。假如有一类众生，他需要以其他的宗教的身份来度他，那么他也会现其他的宗教的身份来做他的度众生的事业。我在民国75年啦、啊，眼睛有毛病去开刀手术，替我开刀手术的这个医师啊，眼科医师啊。他是天主教啊，那介绍我去给这位医师替我医治开刀的这个介绍人呐、啊，给我开刀治好了之后啊，我这个介绍人跟这个医师开玩笑，因为他是天主教拜玛利亚啊，那么他说哎，我的师父是佛教，那你是天主教，那你替我的师父开刀，你的玛利亚会不会不高兴啊？开他的玩笑，哎，这个意思啊很会说法，哎，他对当时就应说，哎，我的玛利亚跟你的观世音菩萨相同，哎，他说他的玛利亚就跟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相同啊，他说我来替你的师父开刀啊，那我玛利亚很高兴，就跟观世音菩萨高兴一样啊，这就是现婆罗门身，现其他的宗教身呐、啊，善能说法，他说的很好。他不但不会不高兴啊，而且最高兴，跟观世音菩萨一样，所以他看这个玛利亚跟观世音菩萨相同，那么这样就很显明的，观世音菩萨也可以现其他的宗教身呐、啊，啊，所以在其他的经文里面经常说到，佛大菩萨经常在其他的宗教界里现身，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太虚大师在世的时候，他曾提倡过啊，佛法基督宗，在佛教的教化基督教，佛法基督宗啊、那么这就显示说，佛法它是普遍在每一个众生的心中啊，每一位众生不管他信什么宗教，照样啊都要想办法度他。所以呀、啊，佛教徒绝对不要跟其他的宗教。有这个不好的现象，不要看到他你就升起一种不高兴的心啊、你眼睛睁得很大的看他，不要这样子哦，你很欢喜啊、跟他发欢喜心，借这个欢喜缘，彼此啊都是为众生而出现的啊，我佛教要度众生，他们也在度啊，度他的有缘人呐 啊所以宗教与宗教之间好像是兄弟一样啊，不要互相排斥啊，这个互相排斥很不好啊，对于佛教也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尤其这个莲华面经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佛法之灭啊不是在外道，外道没有力量灭佛法啊，佛法之灭就是狮子身中虫，因为狮子身上狮子死掉了，它身上长虫才能把这个狮子肉吃掉的啊，其他的所有的动物啊，纵然狮子死掉，它看到还是害怕，它也不敢接近啊。所以这个菩萨，他不但是现佛法的身份，也现其他的宗教家啊。不过他是说法呀，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也记得这句话。他现外其他的外教的宗教身份，可是他能说佛法呀。我们中国有这个护佛法外道啊，看起来好像外道，可是他里面有很多啊把佛法搬进去的啊，像那个从前的龙华先天金床，尤其这个龙华教啊，阿弥陀佛很多，阿弥陀佛很多，他唱的赞词有一圣佛五圣佛，好多都是阿弥陀佛啊，可见他虽然是不像纯粹的佛教，里面也有很多佛法啊。那么从前我听一位老修行说，他说龙华教啊先天教啊金床教啊这些教道里面这些道门啊，龙华教最接近佛法， 最接近佛法，而且他最接近阿弥陀佛啊，然后是站在阿弥陀佛的身边啊。所以菩萨也现这个各种宗教身份来度他，所以这个婆罗门你不要死板看成这个印度的婆罗门族啊，现在就把它看作国际间所有的其他宗教啊，假如可以现其他宗教身来使他得度他，那么菩萨就现其他宗教身为他说佛法，以其他的宗教身份来为他说佛法啊。这是五种天身啊，接下去现四众身，四众身就是佛的四众弟子啊，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僧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僧而为说法。比丘、比丘尼是出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是在家二众。比丘心意叫做比丘，比丘翻成中国话有三种意义：七世、不磨、破厄，这三种意义啊。续份经文的《法华经》的续份讲过了，就简单说，七世就是出家本来就是托钵七世了，对佛激发的滋养这个法身慧命，对众生七识的滋养这个四大的色身啊，所以叫做七世。比丘本来就是七世，所以出家人本来是托钵的。我们中国佛教因为不习惯于托钵，没有实行托钵生活，那就变成这个真正比丘的身份呢、啊，也缺了一部分了啊。不磨，按照戒律里面讲，出家人登坛受比丘戒的时候啊，比丘尼戒也是一样，登坛的时候啊，使魔王宫殿震动，那魔王就发现哦，世间有人出家修行，将来他要得解脱，那么超出三界，那么他的子孙又少一个，那么他就会恐怖，有人登坛受戒，魔王会恐怖，所以叫做不魔。登坛受比丘戒的时候，魔王恐怖，因此叫做不魔啊。第三，破厄，就破除身口七支之厄，身三业三道淫，口四业恶口两舌妄言七淫，对外表表现出来的这些恶法，慢慢要把它去掉，那最后把贪嗔痴去掉，才能超出三界。所以比丘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有这三种意义，就是七世不磨破厄啊。那么现在这里是指这个身份，指身，就现比丘身，现比丘尼身啊，出家的身份。如果有论于众生需要以比丘的身份或者是比丘尼的身份得度他，那么他就现比丘身或者现比丘尼身而来度他。应以优婆塞、优婆夷僧得度，就现优婆塞、优婆夷僧，这是在家居士。优婆塞翻成中国话尽是男，优婆夷就是近视女，就是在家学佛的男女众啊，就是现在普通习惯称为居士的啊，就是在家居士得度的，他就现居士身啊，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僧而为说法。这是人生呢啊，在这个世间上，过去佛法传来以后，这一千几百年来啊，观世音菩萨示现居士身的啊，示现比丘身的啊，是有不少的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的纪念日子啊，一年有三天，2月19、6月19、9月19。2月19一般都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降生的纪念日了，实际上观世音菩萨他是应现身，什么时候降生没有人知道，而他不生在这个时间，现在也不知道他哪一天。这个二月十九啊，只是一个纪念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应现的日子啊。那么2月19的记载，在这个感应录里面有好几种的记载啊。那么6月19啊，有说是他的成道的纪念日啊。那么实际上啊，6月19是他示现做比丘身降龙的纪念日啊。按照这个感应录的记载，隋朝，在我们中国历史，隋朝隋文帝的时候啊，隋文帝开皇的时间有20年，就是开皇9年才统一中国啊。到了开皇20年以后，就是仁寿的纪年有4年啊。仁寿4年当中，不晓得是哪一年，西晋的601到604， 就距离现在1300多年前啊，西晋的601到604，就是隋朝隋文帝仁寿元年到四年啊，仁寿四年隋文帝就死掉了啊。就在这个仁寿年间呢，据说长安附近的那个终南山附近有一个南五台山，不是山西五台山，是长安附近终南山的南五台山。南五台山山上啊，出现一个当时一个人，好像道士，他经常到这个长安街上来啊，说他有药丸，谁吃他吃一颗进去啊，他就会成仙。实际上他是一个毒龙啊，用这种方法把人呢、啊、给他吃个药丸就隐灭了，就把他人带到山上去，就把他当点心就吃掉了。这山上啊吃掉很多这种人，骨头很多。那么地方上有人修这个观音法门啊、祈求观世音菩萨。那么突然之间就是在仁寿年间啊，有一天来了一个出家人比丘。这个出家人来到这个南五台山的这个毒龙出现的那个地方，就是毒龙的洞门口，山洞的洞门口啊，在那里打坐入定。这一打坐入定啊，那个毒龙就不敢出来了，就不会再来伤害人了啊。那么这他的这个钵里面呢，就把这个毒龙降服了啊，收服在钵里面啊，那么把它度化，以后就不会再伤人。那么大家对这位比丘啊，他有这么大的神通，能坐在毒龙洞口降服毒龙啊、使这个山下的人呢、啊、都不至于受到这种毒龙的伤害啊、那么因此这个大家非常的感恩呢啊、他到了第二年就是6月19哪一天啊、这个坐在洞口的那个比丘啊，哦，放大光明呐、大家上山一看，他入灭了。入灭的时候啊，火化，这个火中现出这个空中的瑞相来啊、很多的天人啊、现出一个天桥啊、上面呢有观世音菩萨坐在莲花上啊、非常的庄严，那个银若宝珠啊都现出放出光明来，大家都看到啊、那么这个比丘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从此之后，南五台山一直到长安一带的人，纪念观世音菩萨的纪念人，通通都是用6月19啊。而6月19实际上观世音菩萨示现做比丘身降服毒龙入灭的纪念日啊，后人认为他成道实际上是他的入灭纪念日。那么如果他不是现出这个观世音菩萨像，谁也不知道啊、那么根据记载，就是因为他对那个地方的这个帮助太大了，救了很多很多人啊、不至于受到这个毒龙的痛苦。那么这个记载在《感应颂》的第2卷里面啊、有详细的说明。那么由此啊流传出来，一般纪念观世音菩萨用6月19说他成道啊、那么成道就是他入灭火化现出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身像庄严在空中，所以后人呢的尊重不敢说入灭，说成道啊、所以就纪念观世音菩萨降龙的纪念日，这6月19，这就是现比丘身啊、这个现比丘身还有的后边还有啊、那么那是因为连带其他的身，这不能一一这个都说啊，讲到后边的身份，那么例如说童男童女身之类啊，我们再来说明啊。现油婆身、油婆夷身也是很多的啊。我们先来说过油婆夷吧啊，油婆夷是个女性吧啊，女众的出家女众的在家居士啊。这个普陀山志里面有一个记载啊，普陀山山下这个跟海边要上岸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地名叫做短姑道头啊，短姑道头，长短的短啊、姑女字旁的姑了啊、这就是因为据说从前有一个很发心到普陀山去朝山的人，他家人一家呀，就是有一个老人呢、带着他的女儿跟他的媳妇三个人呢、买条船，到了山底下要朝山的时候啊，刚刚要下船的时候，这个老人的女儿啊，突然之间天贵来吵了， 啊，这个女性的这个周期来了，不便上山。古人都是很讲究的啊，说他要亲近身份上山来拜观世音菩萨，结果碰到这种情况啊，他就不便上山了，就跟他的嫂嫂说，我不能上山啦，那就你跟我爸爸上山吧，啊，那么，替我拜观世音菩萨，谢谢观世音菩萨了啊。那么因此他们要上山的时候，他的嫂嫂还笑他了啊，短就笑了。笑他，你这个人没有福报啊，我们准备好几年要上山，你到这个地方才来，出现这个问题的，真可笑啊。那么他也很惭愧啊，也没办法，也不上山，就在船里面等啊。那么他们上山拜拜，他的父亲跟他的嫂嫂上山拜拜，因为上山还有一段路啊，可是正好碰到涨潮啊，他没办法下去了那么没办法下去，坐在船里到了中午啊，肚子很饿，没饭吃啊。那么他的父亲跟他的嫂嫂上山啊，到下午再下来啊。哎，正在肚子饿的时候，突然之间看到一个老太婆啊，提一个篮子啊，那水很深啊，他就拿一个石头垫垫垫，就的过产卵啊。你小姐啊，你没有饭吃啊，我送饭来给你吃哦，就这个饭啊菜啊搬出来给他吃啊。然后这个老太婆就走掉了。他吃剩下还有好多饭菜在那边。等到下午他的父亲他的嫂嫂下来的时候，才想到，哎呀，我忘掉带饭来给你吃，我误坏了吧啊。这个老人就跟他的女儿说，那你肚子很饿没有东西吃，把多腰啊，那弯甲爸啊，你吃什么啊，谁送给你吃啊，刚才有个老太婆送东西送饭来给我吃，不是你叫他送来吗，那我都忘掉了，没有这个事情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饭菜还在的。他把这个饭篮子打开一看了，剩下的饭跟菜啊，跟他在山上吃的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才知道原来啊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做老太婆游婆姨啊，这游婆医生啊，来送饭来给这个女孩子吃啊。那么因此那个地方就叫做短姑到头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因缘来的啊。短是笑，是他的嫂嫂在笑他啊，那么笑他，因为由此这个地名就是叫做短姑道童啊。那么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示现个老太婆，做个老太婆啊，来提饭，你看多慈悲啊！他在船里面没有饭吃，他还提饭给他吃啊，这就是菩萨的慈悲心非常的普遍。那么今天只讲到游婆塞、游婆夷僧，就四众弟子身讲完，再往下的啊，我们留下次讲。